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所知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所知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高一真相系列的第四篇，标题是并列的力量，招并招一维护对三五有理。本篇导语：并列是高一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而招并招一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高大上。在接下来的这两期文章中，我将探讨招一并列这一主题，包括为什么进到招并招一风格很重要，为什么大多数三五不采用这种方法，以及为什么招并招一与并非你的敌人。第一节，招并招一。听到招并招一这个词，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计算机、司法等概念。事实上，首字母缩略词 HFT 确实是指使用司法和高速数据进行交易。但我建议，任何可以在一个交易时段产生数值比交易的交易风格，都应该被认为是高频的，特别是与大多数散户的交易方式相比。对于那些想要过渡到更专业的交易方式的人来说，寻求更高频率的风格可能是重要的一步。招并交易由专业交易员操作并非偶然，许多对冲基金也接受更高频率的交易形式，例如做市零售订单流。第二节，高频交易的好处。那么以更高频率的方式进行交易有什么好处呢？实际上有很多，如果你想要让交易成为可持续职业，他们可能至关重要。让我们看看以下几个好处。一、更快的学习过程。在最近一次采访中，我提到了高一快速进步和提升学习能力背后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当我开始交易时，我每天交易100多次，这相当于每周超过500笔交易，每月2000笔交易，每年24000笔交易。事实上，我认为我第一年的确切数字远不止于此。如果有散户，可能是波段交易员或技术分析交易员。进行比较，他们每天可能交易2到5次，一些更少，或每年500笔交易。我作为交易员的第一年相当于散户近50年的交易经验。如果每笔交易只是一个学习的机会，那么我比那些使用传统散户技术的人有更多的机会。这一定是一个优势。你一每笔交易，你们中的许多人应该都会熟悉一每小时定律。这个概念首先由安德斯、埃里克森及其同事发现，后来摩尔库蒙、格拉德威也在以来一书中指出了这个定律。我应该在这里补充一点，一每小时是平均值，实际数量可能因活动而异。正如我在采访中建议的那样，对于交易，我不认为小时数是重要的，交易数量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盯着屏幕数过小时，只做了一笔交易，你也只能从一笔交易中学习。有趣的是，在研究足球教练时，我读到在下来，许多教练成为球员应该达到一每次出球，也不是某个理解或比赛的小时数。例如，在一场90分钟的比赛中，一名球员可能会出球40次，所以他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学习机会。如果做一每笔交易是成为专业交易员的基准，假设交易员有目的地理解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那么大多数散户将永远不会达到这个目标。只有那些采用更高频率方法的人才能到达那里。三、不足够删除高频交易几乎总是直接较短时间框架的交易，因此利润和损失较小。例如，我的方法是尽早只有几秒钟或更短和几个点的交易。散户通常看不到这样做的好处，所以让我进一步解释一下。首先，由于损益波动如此之小，每笔交易既是独立的，这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我们的每日、每周、每月和每年损益不会受到一笔小的交易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任务交易感到焦虑或兴奋。如果我们有损失，可能是几个点，可能是20000美元左右，这不应该在心理上对我们产生太大影响。如果我们连续亏损2、3次，可能仍然不是一个可观的数了。如果一个交易员每天交易1、2次，一次损失500美元，这将对当天的损益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他连续亏损2到3次，可能会损失很大一部分交易资金。从心理上讲，交易员现在可能处于艰难的境地。 还有之意，每笔稿一对这个稿一语来讲都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他们在稿一时会遇到更多的兴奋和焦虑。兴奋和焦虑通常表现出类似的行为，养狗的人肯定知道。因此，通过进行教授的稿一，我们能摆脱许多稿一语遇到的过山车处境。这就是为什么我搞不懂那些声称自己是高一心理学专家的人竟然建议客户使用过山车的高一风格。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上级的高一员，我们需要摆脱过山车，用教授的声音进行高一是这个过程的关键一步。我们不应该希望高一令人兴奋，我们应该尝试让每笔高一成为我们声音之旅中的一小步。小丽人福利一直是一种更专业的高一方法。是呢，如果你选择的高一风格需要更多的波动，例如波段高一风格，请问问自己在正常高一时中有多少次这样的走势。如果你不在被工作期，或者在这些波动发生时高一没有被触发，或者这是你设置的指标没有进到这些波动，会发生什么？相比之下，在任何高一时中两个点或来自幅度的波动就多得多了，可以讲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就像伦敦地铁一样，如果你错过了一辆，没过一两分钟就会有另一辆。这也大大佐证了尽早接受波动的高频高一的好处。以上我展示了高频高一风格的一些好处，下面我将探讨为什么散户不愿意接受这种高一方式。第三节，为什么散户不愿意接受高频高一？散户教育对于我们所有人讲，无论请求什么，我们获得的东西取决于我们想谁获得。正如我在技术分析节目为我大多数技术分析高一员都快生一四中所假设的那样，对于请求高一教育的小白高一员来说，绝大多数课程和信息其实基于技术分析的，这不是一种招聘高一风格。事实是，大多数散户高一教育者并非来自该行业的专业方面。他们实际在知识和方法上更像散户，也不是专业人士。他们接受教育通常基于两个主要概念，他们拥有的、有限的知识以及散户想要什么。这就是我所讲的金融那些食品行业，一个接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的行业，一个用一听一起方便带带你的财务健康有限的行业。你对本来党的渴望众所周知，更高频率的交易方法将进就小而频繁的历程。这是一种以死磕为生的风格。事实是，这种风格对许多散户没有吸引力。如果用棒球进行类比，散户总是试图打出本来党，也不是上来。散户经常将交易视为快速致富的来源，实则不然。散户以为高一就是预测时的这种对快速致富的渴望之外，散户通常相信该行业最大的误差之一，即高一就是预测。因此，他们尽早可以帮助他们预测市场顶部、底部和情绪变化，通常是技术分析和高一风格。寻求预测性的高一风格主要建立在三个错误的原则之上。首先，使用正确的指标来就能持续预测市场方向。其次，这样作为带来丰厚的利润，本来当。第三，这样作为极高于吹牛的权利，想看客户轻易不推脱。高于与中向高处别人他们正确预判了市场，许多人认为这是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确实充斥着这样做的人，但必须理解，这些人来自马方，他们很少是专业高业余。仅仅几个点的高业并不能提供持续预测能力的机会，因为他通常不涉及任何预测。对于许多散户来说，小利润招聘的高业风格还不够性感。使散户没有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发展。如果我们回到2005年或更久之前，回到上海高业的日子，那时候经济上每笔高一要收50至100美元的佣金，那么散户尝试跟上级的高一是有意义的。高昂的费用意味必须具有不错的规模才能获得整体利润，可是坐在家里的散户根本不可能像专业人士一样经营高一。随着像电子交易平台的过渡和低利的佣金，大大改变了格局。 以前三胡无法获得的高逸风格现在非常有可能。因此我建议三胡可以过渡到更专业更高频的方法。众所周知，绝大多数三胡都亏损了，而且最近并没有改善。但他们当然不会改善。如果三胡继续使用不可靠的零售高逸方法，那么我们应该预计他们的表现会仍然很差。现在与廿五年前不同，三胡没有理由坚持零件亏损的零售高逸方法，而或是更专业的方法，例如利用高频率高逸带来的浮力力量。三胡需要了展现再存在的机会，并像市场本身一样不断发展。交易真相系列第四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不用害怕，高频高逸语并非你的敌人，而且有些辰光也并非你的对手。高逸真相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高逸与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